大家好，我们是
冒险角落。
我是 Eric， 但是他今天不是 Ivan， 他是因为 Ivan 今天没来，那我们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独挑大梁。那我们的来宾呢，刚刚跟我一起喊，因为我拜托他，然后一起喊的来宾是廖秉煌廖老师，耶、
大家好，我是廖秉煌。
对，那其实这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一集应该是会很别扭。为什么？因为廖秉煌是我老爸，所以这一集哈没有 Ivan 来，其实相对就很干，不是不会干，因为我录内容不会干，只是会很尴尬。因为这个尴尬就是说，有很多可能发生都是在我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
很小，
对不对？那1997年嘛，
是
啊、哦。等一下我们就会介绍这个今天的内容。那为什么今天介绍到廖秉煌呢？那我平常我都叫他秉煌，所以各位听众也不要太奇怪说，怎么叫老爸今天叫秉煌，就我就叫他秉煌。有时候我还叫他廖博士啊、哦。那这个秉煌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第一集也是第三季的第一集，大家都知道我们会跟一个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那这个合作就是说帮他们介绍一些他们的客户也好啊，帮他们做一些读书会的内容也好啊，不管，反正我们会跟这间公司做合作。那廖秉煌是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兼训练总监，对吧？
大家好
啊、哦。那当然我们会聊为什么要叫创办这间公司，不过我想先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训练总监这四个字的来源。因为这间公司是要办训练的。什么样子的训练？
做一些体验式学习、团队训练、领导力训练。
好，我相信有部分的听众应该现在会觉得说，体验式学习这五个字分开他都听得懂，但是合在一起他就还是听不懂意思。体验式学习。
体验式学习比较多是透过了解了参加者的需要之后，那我们找到一些具体的活动
，OK，
来当成大家共同体验的一些经验。那透过这个共同的经验被创造了以后，那由引导者或带领者来做一些引导反思。
Okay.
然后让参加者能够在从中得到一些学习，特别跟他自己或跟他的公司、跟他组织有关系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说，训练总监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引导者啊、领导者或是指导者的这个角色，就是训练者，对吧？
对啊，因为我在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里面比较幸运的，就是从开始创办的时候，我是最早的学习者。
Okay.
然后跟美国做了很多的交流之后，那也是等于回到台湾以后的课程的发展者，带领的一些主要的带领者，所以有这个机会在这套课程里面做比较早期也比较深入或广泛的了解，所以担任所谓的训练总监，就希望把这套课程能够更多的推广，然后让更多人了解。
OK 好，所以其实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字我写下来，就是说从美国回来。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要了解一下说这个在去美国拿回来前，那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在25年前的9年的时间，接近10年的时间，是担任那个房地产的中介经纪人。那在淡水，
中介经纪人是什么意思？就房仲嘛。
在淡水开住商不动产，是房屋中介业。
所以就房仲嘛。
对，我们在淡水，在淡水开店。
嗯，
那因为我自己是淡江大学的，所以我对淡水的熟悉度有一个程度。
嗯，
第二个，我们真的很用心在了解市场的商圈。
嗯哼，
第三个，我们的同事都是淡江大学或者现在的真理大学毕业的。所以
对啊，现在的真理大学以前不叫真理大学，
以前叫淡水工商专校淡专。
哦，
对，那所以大家都对当地很了解。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成绩做得不错。我们在民国81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店才4个人，可是我们一年成交182户。真正的学习其实不是这182户，真正的学习是当年我们大概卖的人10个人交给我们卖，大概有4户我们卖得掉，所以我有6户是失败案件。那如果卖不掉的、
okay.
没有跟我买的，我每一户都去了解，每一个人我都去了解他为什么不跟我买、
okay.
他为什么不再交给我卖、
okay.
然后我真正的学习是在那个6000多户的失败案件。
okay. OK，
那一年真正的学到的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不继续做？是因为房市不好了吗？还是太累了？
这倒也不是啦。就要就我个人来讲，就是在1997年的3月份，1997年三月份，我参加了一个课程。当时有一个激励大师叫陈安之，
哪个安哪个之啊？
安全的安，然后知乎也者的知。
OK，
陈安之先生。
OK，
他开了一个激励课程，在八德路，台北市的八德路开了一个激励课程。那我参加了他3天的课，那是3月27、28、29三天。
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那是改变我人生很大的一个课程。
什么课？ Hey.
然后在这样的激励课程里面，我们200多个人一起冥想啊，然后设定目标啊，然后接受那个激励的设定啊、呐喊啊等等，然后每一个人在当下喊出来的那个事业的目标，我在猜呢，200人加一加，都超过台湾2个 GNP 了，所以那个很可怕。那三天课程结束之后，所以我后来就决定离开房地产。
嗯 ，OK。
然后我6月23号去美国参加一个课程。
对。
然后那个课程，我7月14号回到台湾，然后我就成立了，然后加入了那个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那个时候是发展国际，
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取得了美国 PA 的授权，然后就把这套课程引进到台湾。9月1号，我们就成立了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Project Venture Taiwan， 然后就正式对外推出。
可我这中间有一个没有搞懂的是，你是先离开房地产才去受训？
没有，我是先争取休假时间，然后我了解的一套课程就是美国的 PA Project Venture 这个课。
对，
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在台湾找到台北的美国学校，他们有这套课程，我就请教了一下，然后了解了以后，我才飞美国去上课，上完课回来我才离开房地产。
那为什么会想去？他是？也算一开始对你的认知，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是这个课是什么，但是你那个时候的认知是，你认为它是一种不一样的激励课程吗？
没有，
还是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因为我从小就是童子军
啊，
那我认为童军给一个青少年的训练的过程是非常好，可是如果童子军能够有一些更新、更进一步的训练方式，对孩子会更好，比如说。我参加的那个激励课程，如果我把它转换成
给孩子的
设定目标，然后按照目标有计划性的去执行，然后不要有那么大的那种所谓冥想啊、激励啊那种超出一般人的那种
理解范围内的，
或者心情或者情绪的部分，但是是按部就班的设定目标，达成目照计划达成目标。第二个有没有一些更吸引孩子们？因为那个激励课程、冥想课程，对成年人来讲，对企业界人士来讲比较有动力。但是如果你对一般高中生、国高中生，可能没有那么吸引，
因为他是不能被理解的。很多人是不能，
或者在那个情绪之下才有这个条件。嗯，所以我才说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属于活动形式的，吸引年轻人注意的，有趣的的课程。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开始去寻找，如果说可以找到一套对青少年有帮助的课。
对，
结果我有一个童军的前辈告诉我，他在美国童军女童军夏令营看到好多的内容，那些游戏跟我们台湾玩的都不一样，但是玩起来又很有背后的一些引导反思，又很有价值。
对，
那他当时在美国就问了说这个是什么。
对，
他们跟他讲就是一个先生发展的课程。
对，
那个先生就叫 Carl Runke。
Carl Runke，
所以这位前辈就针对出这位女童军的前辈，他就认真的去了解这道课。
对，
那个时候我在97年那个时候在房地产这个巅峰的后面，我就去有机会找了他，跟他请教。他说那如果你要学，他认为这一套课程不错。
你去找了那个童军的前辈？
对，那了解了以后，他说你要不要去美国参加这个课。但是他跟我讲说，就他的了解，台湾的台北的美国学校在中山北路七段那里，
对，
好像有这个课，你不妨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对，
那我在去了美国学校的后操场，就看到他立了一些柱子。
对，
然后我看到那个柱子的当下，我居然突然发现，我在1987年大三的时候，
世界大陆营，
我到美国童军参加美国童军的夏令营的服务员。
对，
我的营地在罗德岛州，我的营地叫 Yago Scout Reservation。我的营地里面有一套这样子的设施。我是1987年去，
但是你那个时候有操作吗？没有吧。
我在那边担任那个工作者，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的营地把这个课程叫 High Adventure。
对，
那我只知道，这个设施很有趣啊，那对孩子来讲很有挑战跟冒险。
对，
但是1987年嘛，所以回来十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再想到这个。
对，
1997年我在美国学校后操场突然看到这个柱子，我那个熟悉感就回来了。
几根而已，对不对？
对，它后面就几根。然后建造者邀请美国人来建造的是一个老师叫 Toby。
Okay。
然后我去找到他以后，他跟我讲，你们台湾人怎么突然就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
他说那台湾有两个人去找过他，当那个当下。
对，
有一个就是金车基金会的孙庆国孙执行长。
嗯哼，
一个是建野户外用品店连锁店的老板叫郭宏仁郭先生。
嗯哼，
那他们两位都个别的找过 Toby 去了解了这套课。
嗯哼，
那我就跟他 Toby 讲完了以后，我就那这样我知道，那我更应该要去拜访一下这两位先生。
对，
所以我就各自分别的打电话找金车基金会的执行长孙庆国孙先。
对，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又问我你是谁。
对，
我说 我不是谁，我是房屋中介的，然后我是童军团的，我想到美国去上这个课，那不知道你的经验是什么。他说那很好啊，如果你上完这个课回来，他正准备要引进类似的这样的体验式学习的课。
对，
如果回来以后有机会，你要不要担任那个翻译，因为他要找美国的训练师来。
对，
那如果你从美国受训回来，你可以担任个翻译，那我们一起来推广。
嗯，
那我又打电话给郭宏仁郭先生，结果没想到郭宏仁郭先生说，这样子哦，那你要不要出国前啊，因为我是6月23号出国嘛，所以他说你要不要出国前我们先碰个面。结果我就6月20号就跟他碰面。
对，
碰面的时候他了解我要去上这个课，他居然告诉我说，这样好了，你去上课，但是这个钱我们出了，那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开公司来推广这个课。
嗯，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因为我不认识，之前我不认识郭宏仁郭先生。
对，
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开什么公司啊。
对，
我说不行啊，不行，我已经报名了啦，那我也缴钱了，所以我还是先去了。
对，
回来以后再说了。
对，
结果没想到原来他们已经跟美国 PA 已经谈好了。
对，
准备授权。 在那一年的四月份都已经谈好了。
对，
那可是没有，他们有一群股东，那准备开一个公司。
对，
但是没有人出来担任总经理。
对，
然后完了之后三个礼拜回到台湾，我就离开房地产，然后加入郭宏仁郭先他们的公司，
发展国际，
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取得 PA 的授权，就那时候叫 PA 台湾，那我刚好是担任第一任的总经理。
所以你就回来担任，等于说你就担任了 PA 台湾的第一任总经理，然后那个时候叫做发展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其实跟现在的名字只差了两个字嘛，就是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对，就是因为PA 台湾，我们在97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对外公开。
对，
然后那个时候想了很久 Project Venture 到底要怎么样命名中文。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个股东，也就是 7-11 当时的训练经理于小平先生。
OK，
然后他是台大社会系的，也是我们这里面最聪明的，然后他就想了很多，叫什么拓展啊，然后叫冒险啊，开发啊什么的，这样不同的名称啊，
对，
想要来解释 Project Venture、
uh-huh、
可是想了好久，然后也不容易，因为冒险听起来就太危险。
对，
所以也叫主题是冒险方案，又觉得太长，不应该是一个名称。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小平就想了好久，就说那不然我们叫做探索教育。那探索教育听起来比较不危险，第二个就是也没人知道它是什么。
对，
所以 PA 台湾 PA Project Venture 就叫探索教育，所以当时就这样子定下名称。
所以你是说那个时候定的是 PA 这个系统它等于探索教育？
对，当时我们的中文就又叫探索教育，然后就一路开始 推展。
所以在那之前就没有人用探索这个探索教育这个字？
没有人用探索教育这个词。那你说教育有很多的探索活动，探索教育很多的内容，有人这样说，但是没有人用探索教育来命名。可是你说没有人，后来我才知道，在1997年之前，师大有一个师大工训系，那时候还不叫工林系，
对，
工训系有一个李义南老师、
uh-huh、
他在教野外心疗，然后他在野外心疗里面也参考了 Project Venture 的几本书、
uh-huh、
那特别是那个 Adventure Based Counseling 这个那本书的内容，
嗯哼，
然后他那个时候在1997年之前，大概是95年左右，他也同时把这一套系统叫做探索教育，但是我们彼此不认识，所以我们并没有用他的名称、
okay、
而是我们自己也把这个
叫做
探索教育。
那是很巧的、哦、
很巧啊，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李义南老师也曾经把 PA Project Venture 这个词定名为探索教育。
哼，就真有默契。嗯，
对
OK。
所以在探索教育推动后一年的时间，我们在圆山饭店还做了一个大型的发布会。
对，
然后有美国的执行长 Dick Prodi， 然后有两位美国的训练师一起来到台湾。
对，
然后我对企业界做公开的发布。
对，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企业界的教育训练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因为那是已经 很久一段时间台湾没有比较新的、教育训练的模式了。
对，
那也开始推广、可是在推广的初期也蛮尴尬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提供的这些游戏的方式，
对，
体验式学习的方式要收这么高的费用。因为当年、美国他们在、PA 在美国，他们一个参加者一天就是收$200，所以来引进到台湾来，我们也是收$200，
但是是台币嘛，
$200的钱就是6000块左右的台币。
对，我说你是收台币嘛，
对对，
但是换算过去，
对，那但是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在童军团里面玩游戏也不用那么多钱啊。
对。
当年的救国团玩这些游戏、自强活动也没那么多钱啊。
那个时候的一个人大概多少钱？
自强活动，
以救国团的话，
救国团的自强活动
综合健行好了，
七天的综合健行，一个人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是一两千块钱。
七天一两千块，
两三千块钱最多，
两三千。
对，
他们赚什么？
没有，但他量很大，他量体很大。嗯、那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玩游戏要给你那么多钱啊？
对，
所以推广上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不过，而且每一个参加者参加我们的课程，我们还要给美国权利金
哦，抽成
30%权利金。当然，这个权利金讲实在话也有它的目的了哈。它有15%是做台湾如果有派人过去美国受训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它15%是专门派人来研究台湾的情况，就是台湾企业界的情况，所以还是回馈给我们对。所以也不过分了，
对，
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当时就是一笔费用，
对，
然后行销要钱，
对，
然后更可怕的是又收不到钱，所以我们在第一年的推动里面，到了第二年要做 program review 的时候，
对，
还要再请美国人来，还要再花一笔钱。那时候27个股东，大家都觉得
27个股东，
对，那时候有27个股东，有一部分是来自郭鸿仁先生他们本来就约集的一些连锁店协会的一些训练经理人，
对，
他是一部分的股东，另外一部分就是郭鸿仁先生自己在建野户外用品社的一些爱好户外活动的朋友，
对，
然后另外就是后来我加入以后，我邀集了我住上不动产的淡水店的这些股东跟童军团的一些朋友，
对，
所以我们加一加凑一凑，总共有27个，
大股小股都对，
每个人大概都是10万块啊，10万块这样凑起来，凑了300万
，OK，
然后第一年就花的差不多了，所以第二年要 review 的时候就没有更多经费，所以大家就决定不再继续了，
嗯哼，
那也因为这样非常可惜啊，我自己就再花10万块把那些器材。当然最主要是那些 PA 的书了，
对，
就再把它买回来，然后等于是公司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解散掉了，
OK，
那就没有办法取得 PA 的授权了，
对，
那我自己就成立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时候的英文名称叫 Team Development TD、啊、
TD
对，那我就只好每年再回到美国参加美国体验教育学会办的一些研讨会工作坊
AEE
希望能够学习到一些比较新的观念跟想法，
对，
那当然有相对可惜就是台湾 PA 就没有在台湾继续推动，只剩下 TD 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维持做体验式学习。
对啊，那我问一个很尴尬的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播，不过应该是可以。现在你如果去搜寻 PA 台湾，好像有人号称他是 PA 台湾。
我也听说过了，不过这些应该都是过去的一些朋友了。那他是不是取得 PA 的正式授权这件事情？
对。
是可以再讨论的啦，
对，
因为 PA 我的了解它在全球发展里面它没有后来的 Outbound 做那么多国际化的发展，
对，
PA 大概只有跟日本有合作，然后新加坡有合作，另外就是澳洲跟纽西兰，
对，
那大概就这几个国家，但是 PA 的课程进到非常的多的国家去，
对
啊，比如说卡朗基这位先生还有其他的训练员，他们到各个国家去发表过，
对，
或者去执行过一些工作坊，
对，
包含台湾也是，所以我不知道说所谓的 PA 台湾是不是有取得正式授权，
对，等于再一次的授权这样，
对，因为我想这一层关系
有应该也会知道，
我相信我应该会有一些了解、嗯、
OK，好，那刚刚讲到 TD 啊，就叫做 T， 团队发展，这时候就开始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很直翻的，就是团队发展 Team Development，
就公司名称啦，
对，
但是那时候我们也在考虑，那我们到底延续 P PA 的这个探索教育，我们那时候虽然不能叫做 PA， 可是探索教育是我们当时定的中文名称。
对，
所以我们也想过，那可不可以把探索教育再翻译回成英文，用一些代称。
Uh-huh.
所以曾经想过 Project Explorer， 所以叫 PE。可是
Project Explorer 就是 stands for 探索。
探索。
OK。
可是 PE 在美国的语词里面又比较像是
体育课
，physical education，
对，
像体育课。
对。
所以后来。PE 又觉得不太适用，后来又叫 Project Development， 就主题式发展。
对
，PD， 可是 PD 也不能完全代表探索教育或者是冒险教育这个 Adventure Education 这个词汇，所以相对尴尬。
所以后来就干脆就别翻了。
有一阵子就是 PE、PD、TD 这几个词这样子
混
着用。
用
那
不过因为那是英文嘛，因为你们都是推，大部分时候是中文，中文没变过。
中文探索教育一直没变。
OK。
然后团队发展国际股份公司这个本来是公司
也
没有变过。
对啊。
那后来刚好有一年，大概在2000年，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想要组团去美国 AAEE 参 AEE 参加研讨会，体验教育学会参加
AEE 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对 AEE、
okay.
那时候有好几位同事想要一起去，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加拿大籍的同军伙伴，一个朋友叫 Michael 来帮忙教英文。那我们在上英文课的时候、Michael 就一直说，你们去美国总要介绍你们是谁吧。
对，
那你的英文到底叫什么？
团队发展。
是啊，所以他那时候帮我们想，他问我们说我们比较多在做什么。
对，
我说我们跟他讲我们比较多在做 team building，
对，
跟团队建构有关系。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体验
式
学
习，
但是事实上在美国或在国外他们都叫 adventure education，
对，
叫冒险教育。所以他后来就帮我们想一想，那你们干脆就叫 team adventure，不是也蛮符合的吗？就是又是团队又是冒险，所以叫 Team Adventure。 也在2000年的年底，我们重新把英文名称就
叫
做
TA
Team Adventure TA。
在引进奥棒之前，我想有一些东西 先问一下，因为其实从刚刚前面听到现在，你引进 PA 的最主要动机其实原本是为了青少年，
为了童子军，
为了童子军，但是后来大部分都是一些企业在办训练。
也很幸运的就是没有只为童子军，否则那时候就饿死了。因为
要不然我就饿死了。
对，因为企业训练，因为童子军的训练是比较义务性的服务了。
对对，
所以没有办法收一些相对好的费用。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认真的把整个系统引进。
对，
那也因为是办企业训练，
对，
所以才有一些基础。
对，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企业训练使得我们的收入相对可以开始有一些发展。
对，
也因为这样，所以
才有办法盖绳索厂啊，买装备、啊。
对，然后买装备，甚至对于人员训练啊各方面就更遵守当时 PA 的授权的内容，以及在美国体验教育学会他们对于整个组织发展里面冒险教育组织所需要的一些规范。
对，
所以我们才比较能够 follow。
所以那个时候训练了 一批人出来，
那时候有训练了一批能够在企业训练方面或者是在青少年课程执行方面、有这样热忱的年轻人。
对、
很多在学校服务的老师大概都是以前 PA 大专第一届第二届前后六届的一些学员了，
也就是1997年前后 这段时间的
97、98、99。对啊，这几年
也是二十几年了。
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一直 在做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到2005年以前，你对于青少年的教育 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梦想吗？还是一个感觉好像一个什么某种需求没有被满足，还是你在这段期间里面还是做了很多青少年的活动？
因为体验式学习、探索教育或者是冒险教育这些 我认为是一套很好的工具。
对，
不管是平面活动、低高空绳索设施，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非常多不同类型的人。
对，
在企业训练是 team building， 在学校老师他如果愿意学习这套技能，它是很好的班级经营的一些工具。非营利组织像童军团啊，一些社福机构，
对，
如果他们的社工人员、童军团的团长，他们愿意学习这些活动的操作技巧、引导反思的技巧，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经营他的团队。
对，
所以当时我们推广的非常的努力跟广泛，
所以综合前面这些机会主义也好，或是很用心的去想人家需要什么，或是很认真的去推广，在青少年的部分，在企业界的部分，在学校老师的部分，而导致你的客户一个一个从不同的地方听到探索教育，才这大概就是这个创办的过程。好，那所以但是大概我们统计出来的数据是25年内15万以上的参加人，场次的部分是3500多场，平均大概一年140场左右，100一场以上嘛，因为有一些是两天一夜。
应该是啦，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自己这样算过，大概每一年我大概办180天左右的训练。
对，
然后不包含每一个客户都是亲自拜访了解需求客制化设计，然后不包含交通旅行的时间。
对，
所以每一年大概100多场的学习机会了。
太棒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想要了解我们更多关于我们办训练这25年来有什么样子的辛酸啊、历史啊、有趣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客户的为什么要找我们办训练啊，这些可以听下一集，对不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听到这边就想要办一些教育训练的话，可以搜寻团队发展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官方网站。
OK，
好，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